诺兰的呈现我觉得也没问题，因为这他等于回到了他本人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两个男人的故事。
尤其是我们在读完奥本海默传之后，你会发现哎，可能还有一些不同的演绎的方式。
其实这个电影里有很多事情它是在不言中的，它是用一种电影的视听语言去表达。
他是善于整合资源的一个人，这就是在这部影片里面其实他想要去讲的，也是这部传记里面想要讲的。
其实这个电影也并不是说我要完整的展现奥本海默的一生，他更想展示的其实是奥本海默跟 Strauss 这两个人他的那种命运的交织。
但我觉得那个可能也跟今天的潮流有关吧，就现在可能诺兰拍一部奥本海默他也需要有意识的加入这样的物种。
欢迎来到成都时间，我是吴晨，今天还是跟好汉跟海云一起聊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因为今天正好也是奥本海默在中国上映，是诺兰的最新的一部大片，这部大片也是基于花了25年这个编辑调研写出来的一本书，中文版叫奥本海默传，那英文版叫做现代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大家可以很清晰的知道，因为奥本海默如果大家还不了解这个人是谁的话，他是原子弹之父，是在二战期间美国的曼哈顿计划里面负责科学和组织方面的主任，当然也是诺兰名爵云集的这部大片的主角之一，所以说我跟好汉跟海云也都有机会提前观摩了这部片子，然后我们今天想聊一聊诺兰的这部大片这本书，当然还有一个怎么去把这么复杂的一个人物诠释出来。那先请海云好汉都聊聊你们看完这部片子的感受是什么。
我看完点映之后呢，就有很多人来说值不值得看，来你来说一下，然后如果你觉得好看那我会去看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是非常诚实的跟他们说，我觉得我是不适合做这个电影的推荐的。为什么？因为我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就知道自己肯定会喜欢，因为我大概是属于就是会喜欢这部电影的那个核心受众当中最核心的那一波人之一了，因为我一直是诺兰的粉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拍的这个奥本海默以及就是相关的这个曼哈顿计划量子物理那一波人的那个狂飙突进哈，就这些东西一直就是我非常感兴趣的点，所以就无论是这个讲故事的人还是这个故事本身，就是我本来就非常非常感兴趣了，所以我说我是不适合这个来做这个推荐的。那当这个影片本身的话呢，我觉得当然我看的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过瘾，同时我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这是我一个基本的感受，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忽略我的一个主观的，因为我就是一个粉丝，所以我是很喜欢但是我其实也很想听一下比如说像好汉是怎么想的。
对，我觉得我当然也很喜欢这部电影，而且我当时是跟海云老师一起看的嘛，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带着对诺兰以前的在中国大荧幕上映过的比如像盗梦空间啊或者像星际穿越啊这种电影的期待去看这部电影的，怎么讲，就不是他的粉丝，然后也不是奥本海默的很感兴趣的人，我觉得有可能会有一点小失望。就他的故事我觉得像吴晨老师讲的还是有一点复杂的，包括他讲当时美国这个围绕奥本海默他是不是共产党，包括这个政治斗争，包括不同的总统对于奥本海默的这个态度，还是有比较细部的去展开的。但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对于一般的大荧幕观众，大家想看一个科幻的烧脑的视觉效果很震撼的一个诺兰式的一个影片的时候，我觉得大家是会对这部奥本海默不一定票房会像之前那样那么好。
对，我觉得这个你们俩正好讲了两个不同的视角，从粉丝的视角一定会很喜欢，从普通观众的视角，我看完了之后我在看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在左看右看，我看看大家都在干嘛，然后呢会看到有一些人在刷手机，然后呢我也看到这个大家的笑点不对，比如说笑点到最后这个因为应该叫小唐尼是吧，他最后在整个内阁的这个参议院的审核当中最后没有得到足够的票数，说谁没有投我的票啊，其中有肯尼迪啊，大家开始笑起来了。就我觉得这个就告诉我们有两个重要的点，第一个语境不一样，我觉得这部片子可能我对他最大的诟病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冲突， 这个车诺就是把猎巫这件事儿，就这个片子里面从彩色到黑白，我们稍微剧透，但是我觉得这部片子大家对人物了解的话其实也不算剧透。彩色是当下的主线，黑白是另外一条叙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黑白叙事讲的就是猎巫的行为，就是大家要把它理解是在整个美国二战之后麦卡锡主义盛行，那怎么去，为什么说你是不是美共，你是不是间谍啊？这一些的叙述，那这些叙述可能在美国的语境当中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张力的，而且能够凸显正义跟邪恶之间在斗争的这种描述，但是可能在中国语境大家就可能觉得没有太大的感觉啊。这是我觉得可能这部片子给我留下的一个小小的遗憾，因为对我来讲可能更重要的并不是简单的说这个个人他在这成长经历过程当中的思想的左倾还是右倾，在整个二战期间到底跟苏联有没有联系，因为这个联系某种意义上也是出于科学家对于整个科技的发展和未来，当你发现这个巨大的突破了之后能不能有掌控的这样的思考，而不是简单的说是个人的利益或者是其他的思想在作祟。但是他其实最需要去挖掘，在这个片子里面没有真正挖掘出来的，就是盗火和普罗米修斯，对吧？就盗火的意思就是说，书当中电影当中也都不断在强调这一点，就是300年的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最后的瑰宝是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对所有的物理学家而言都是有挑战的。你一方面你会觉得非常兴奋，因为你创造出来巨大的力量，人类之前从来没有想象到能够释放的力量，但是当你发现一旦创造出来的时候你又没有办法掌控。在新墨西哥的那个实验室的时候，大家第一场爆炸试验成功了之后，下一步就变成冷冰冰的说军队开始接管了，你们科学家已经没有发言权了，我们怎么用这些炸弹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了。那这样的冲击，这样的张力，然后是不是在日本投，是不是要对平民发动这样的攻击，在二战的尾声这样的炸弹还应不应该使用，使用了之后爆炸了之后应该怎么做，这些可能中国人也能够更好的理解，但是这个话题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这就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
这个我觉得他还是拍了，只是说他是用一种视听语言在拍，而不是用对白在拍。就是我是觉得他对于那个就是奥本海默发现原子弹试验成功之后，我觉得那段的视听是做得非常漂亮的。我这个也不能剧透，但是我是觉得那一段的呈现，就为哪怕为了那一段的呈现也值得进电影院。而不是就是说回头比如说看个视频啊，或者是看个小片段啊什么的。我觉得诺兰他在这里他其实是在用电影其他的语言在拍，而不是他的那个文本本身。另外就是这个伦理的困境其实是无解的，就是不管是传记也好，还是电影也好，还是我们现在人的讨论也好，它就是无解的。核武器它的诞生从此就真的就改变了这个世界。最近这两天大家都在讨论就是关于那个日本排核废水啊什么的这些问题，其实它也是在证明就是当初那些讨论是对的，就是当这个人们在利用核，在探索核这样的一个科学技术，当它发现的时候，其实整个人类世界已经彻底的改变了，就是我们回不去了。所以就是我觉得诺兰他并没有办法去给出一个答案，他就是把这个事实冷峻的就砸在了观众面上。我特别喜欢这部电影的结尾，我不愿意剧透，但是我当时在看到后来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哇，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怎么结尾？难道就接到比如说奥本海默他人生的结尾吗？就是我们知道他在最后患癌症去世吗？他没有这样结，而是说他把一个非常冷峻的事实直接打在了那个观众的脸上。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很多人一开始可能感觉不到什么，但如果你去二刷，或者说你再去想这个结尾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其实就是诺兰他要打你的那个点。我个人觉得他还是做到的。然后说到对于这个片子的遗憾，我可能跟吴晨可能是有一点像，但是又有点不像，就是说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个片子它信息量太密集了，那我就觉得可能还不够密集。我之前可能因为我读了那个奥本海默传，然后我觉得就是奥本海默这个人他的人生当中可以截取的东西太多太多，而且有意思的东西太多太多了。然后这个影片他为了表达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者说他形成一个戏剧的张力，他其实主要截取的就是两段，但是他其实就把其他的一些有趣的东西放掉了。比如我个人就特别喜欢就是奥本海默他担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的那段日子，而那段日子其实比他在做那个曼哈顿计划的时候要长得多。 就长达十几年，对吧？而且他开创的这样的一个高等研究院的方式，其实是之后很多国家，包括我们中国的高校建立高等研究院的时候，模仿仿效致敬的那样的一个机构。而他在那个研究院里面，他面对一群大神，然后他自己其实也是某种大神，然后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什么的都非常有意思。但这里边我们基本上只能看到一个爱因斯坦，以及就是说爱因斯坦的那个散步的对象哥德尔，然后哥德尔都没有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都只是作为一个很小很小的配角出现。那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我对于影片有点遗憾，但我又可以理解的一个地方。因为奥本海默他碰到的人，在他身边的那些人，几乎每一个都可以拎出来拍一部自传片，就这是一个事实，对吧？就是他比如说出现的什么 Ernest Lawrence 啊， Rabbi 啊，就这些人他都是非常非常精彩的故事，但在这个电影当中他只能成为一种彩蛋式的出场。就是如果你熟悉这群人，熟悉这段历史，然后你看到这个人出来，你就会说啊，他出来了，然后他又消失了，就比如波尔啊什么的，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对于你很熟悉或者很喜欢那群人的人，有一种获得一种彩蛋的一种快感。但是如果你并不熟悉这群人，你可能不太知道，哎，为什么这个电影要出来这么多人？你可能甚至就觉得这个出来的人太多了，我记都记不住，可能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所以说，这也是这个电影或者说诺兰在到底控制多大的野心这方面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理论物理学，对吧？我们讲，虽然大家现在对于量子物理、量子计算都有一定的感受，对爱因斯坦大家人人都知道，相对论都知道，但是这个量子物理学到底有哪些大神？他们到底做了哪些重要的贡献？或者说曼哈顿计划、奥本海默他的成就是组织力啊，是你能吸引这些来自全球的这个科学家能为这样的一个计划来服务，而这个这样的计划又是站在说我要抵御纳粹的攻击的这样的一个后手的视角上，这是比较难的。我觉得在演绎一个理论物理的这个课题，这个题目它跟美丽心灵最大的区别就是美丽心灵是一个人，是一个个人的天人交战，那它其实就比较好演绎。这个其实是一群人的努力，而奥本海默只是这群人当中第一个是归功于他的，第二个他是有非凡的组织能力的，对吧？他没有获得诺奖，但是他其实代表了超越诺奖的一类人，在书里面也特别提到，就是他的重点是他能够一下子看到复杂问题，用平民简单人能够讲出来的要点，他能把一群人结合起来，这是他的优势。那这样的东西他其实在影片里面就比较难展现，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正的这个优势。看完这个之后，后面也跟一些影评人在聊，有两个小的地方我觉得挺有意思。第一个，很多人就觉得就是说对他的这个两个女主角的这个关系没有梳理的特别清楚，奥本海默自己的感情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你想展示理论物理的发展这件事儿，其实是很难的。那个原爆之后的场景是绝对值得大家去看的，但是他跟这些女人也是有过各种各样千丝万缕的关系。哎，你怎么去理解这一点？这是一方面，我觉得值得仔细去研究。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的德国的竞争对手，同时在海德堡大学一起读书的，应该叫海森堡吧，还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其实是同时追求过一位女神，而这位女生曾经在纽约待过一段时间，然后奥本海默是带着这位女生极尽殷勤之道，对吧？最后这个女生选择回到德国嫁给了海德曼，而这两个人是两个阵营当中最主要的科学家。我觉得其实这个张力是有，其实很好玩，或者八卦也可以，对吧？然后但是呢，海德曼在这个电影里面只出现了一面，就很可惜，就没有把这个人性的好玩的偶然因素给暴露出来。那回到这部片子本身，我觉得这部片子从大家所有，尤其是在国内做宣传，在全球也是一样，你比如说在日本，大家就会觉得到底能不能上映都是一个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他们敏感神经，因为到最后是原子弹的制造和爆炸和爆炸之后大家的反思，但是其实他没有更多琢磨。我觉得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容易，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新墨西哥这个无中生有建起来这个小镇，这个三年科学家之间的这种碰撞，怎么去推动大家创造出来一个新的东西。虽然说所有的 stepping stone， 所有的这个搭砌的这个理论基础都有了，但是它其实需要大家去不断的碰撞，那怎么去把它演绎出来，这一点似乎在片子里面也没有得到特别大的演绎。当然我不是诺兰的粉丝，所以说我可能会用一个相对比较旁观者的这个角色，但是呢，尤其是我们在读完奥本海默传之后，你会发现，哎，可能还有一些不同的演绎的方式。
对对，当然当然，就是这个本子其实交给过很多好莱坞的大导演，他们都觉得拍不了。就我就那个 Oliver Stone， 我记得他就是接受访谈的时候就说他拿到这个本子，然后他的感觉就是说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成为一部电影。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诺兰还是非常勇敢的。因为这个本子就像吴晨说的，就是你其实有很多东西都值得呈现。比如说像你会觉得，哎，就曼哈顿计划到底怎么执行的，这个东西好像应该值得拍。哎，我会觉得，哎呀，那个高等研究院不仔细拍很可惜。就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我觉得诺兰他还是就是比较勇敢的，他接受了这个任务，然后他用他的方式，他的理解就呈现出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电影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觉得他做到这一点已经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因为这个奥本海默的故事跟那个阿兰图灵啊，或者是跟 John Nash 啊，他都不一样，他确实不是他一个人的故事，他涉及到太多人，然后涉及到一个非常宏大的背景，确实是很难拍的。那么诺兰的呈现我觉得也没问题，因为这他等于回到了他本人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两个男人的故事。就这个并不是什么星际超越或者是盗梦空间，而是他更早的两部重要的作品，就一部是致命魔术，还有一部是蝙蝠侠的第二部暗夜骑士。你会发现，哎，这两个故事其实都是双男主。就虽然这个片子里面 Strauss 他不能算是男主，但是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其实也是男主。就他跟奥本海默之间是两个男人互为镜像，然后彼此之间命运的交织。那这个我觉得其实是诺兰比较熟悉的这样的一种叙事模式，然后我是可以接受的。虽然就是因为要拍这样的故事，所以他很多别的东西他就没拍，但是我还蛮能接受现在这样的一种呈现。不得不提的就是说这两位男演员真的演技太棒了。我很难想象就是在一个剧目上，然后你看到这么平凡的人物的特写，你不会觉得啊好像有点突兀，反而觉得很爽，因为你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他们的那种微表情。我觉得实在是太棒了，这两个演员太棒太棒了，当然其他演员也很棒。
我是觉得就是像海云老师刚刚讲的，其实这个电影里有很多事情它是在不言中的，它是用一种电影的视听语言去表达。比如说我记得就是核爆成功之后，奥本海默不是参加那个演讲，就是他走进了一个会堂，然后大家都
落脚鼓掌。
就是那时候那些虽然他面孔是白人是美国人，但其实你看他们有一种日本的那种军国的那种狂热的那种表情跟状态，似乎就是日本在战争动员时期的那种欢呼跟那种尖叫。然后他那个视听语言开始发生变化，你就可以听到女人的尖叫声和哭声就混杂在那种欢呼声里面。他没有说什么关于战争反思啊，关于这个核爆的什么什么东西，也没有去直接去拍去描写去拍那种大全景啊什么的，去拍那种人间惨剧。但他就通过那么一个小一幕吧，就把那个事儿表达的挺让人震撼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个我记得就是包括就刚才也提到女性角色嘛，其实一直有人诟病就是诺兰是一个特别直男的一个导演嘛，然后里面的女性角色也没有太多的个人的这个东西吧。但这次我觉得也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吧，比如说有一幕场景就是那个奥本海默回到家里，然后他的小孩一直在哭，他老婆就在那个房间里喝酒嘛，然后奥本海默就说，哎呀你怎么不去看小孩，他说我看了一天了已经，就那么一点点很简单的一幕。但我觉得那个可能也跟今天的潮流有关吧，就现在可能诺兰拍一部奥本海默他也需要有意识的加入这样的部分。
嗯，对，就是关于诺兰的这个就是他对于女性角色的这样的一种长期的一个也不能说是毛病吧，就是他不太会拍女人，就他非常会拍男人，但是他确实不太会拍女人。这之前的电影也是，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就是他拍的女性角色虽然就是篇幅比较少，但是呢问题不是特别大。就是他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那种对于女性角色那种处理的问题。比如说他这个片中那个由那个 Emily Blunt 饰演的他的妻子，虽然他的那个戏份不多，但是在非常有限的戏份的里面，你会觉得这个人物他还是很有趣的，而且还是立得住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然后关于诺兰呢，就是很多对于他的批判，就这两年对于他的批判其实就是说他太白种男人精英视角了。那我是觉得就是说这部电影它被开玩笑就是说成为奥本海默是这几年可能是好莱坞最白的一部电影，你发现里面绝大多数都是白人而且是男人。那我就跟他们会说，我说首先你拍奥本海默的故事，如果你真的是要去反映他的故事的话， 你就很难去加入有色人种或者说是女性这样的一个角色，这个还蛮难的。而且这个我还可以看到的就是诺兰他可能还是有一种倔强在那里的，对，我就是这样，我觉得他有一种倔强在那里。那么从艺术家的一种角度，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其实甚至他们开玩笑说像 Matt Damon 啊什么这些演员，他这些年其实接不到太多的好的戏，因为整个好莱坞的这样的一种变化，所以无数的这个有名的白人男演员都出现在了这部电影当中。我会很惊讶的看到连 Gary Oldman 都出现，然后客串了那个杜鲁门的那个角色，我看到我真的很惊讶。然后他们会说这是这一些现在在好莱坞可能不太容易找到工作的老白男的一次大聚合，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说法。那我对于这个批评，我觉得我也是同样，就是说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同样我也可以理解诺兰的选择。我喜欢看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接近于历史真实的奥本海默的故事，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感觉。
在这个电影里面，你觉得名角扮演的小角色，就戏份不多的小人物，哪几个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
Ernest Lawrence， 我看到他我就很激动，因为他刚出现的时候背后就是一个回旋加速器，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传奇的故事，对不对？而且他知名度不高，我觉得很奇怪，就他其实非常厉害，就是在奥本海默看到他的时候，他好像已经获得诺奖了，然后他等于说他是开启了大科学嘛，就从此因为他的关系小科学变成了大科学，好像去年国内还出版了这本书，对吧，大科学这本书。然后吴建雄其实是他的弟子 Ernest Lawrence， 然后我觉得他虽然戏份也不是特别多，但是我觉得演员把这个人物是立住了。那同样我觉得 Rabbit 的演员也很好， Rabbit 是那个奥本海默一个重要的一个同盟嘛，我觉得他这个演员也很好。那有一些就很可惜啊，就比如说就只有一两个镜头，就没有办法让我印象深刻，我只能说哦，他出来了然后他就消失了。比如说那个布什，对吧，他是那个科学无尽的前沿这本书的作者，那也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人物。那当然我个人最可惜的就是费曼，就是我一直在看完电影我就说费曼呢，没有费曼吗？然后别人告诉我哪个人是费曼，然后说就是这主要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里面可能可以出场的人太多，然后呢他有限的安排了几个，但是真正可以让人印象深刻的不多。我觉得 Ernest Lawrence 肯定是一个， Rabbit 肯定是一个，其他的可能爱因斯坦也算一个吧，因为出于某种原因，因为爱因斯坦是最有名的科学家，所以整个戏剧最后的一个戏剧性的一个点其实是在他身上的。那这个安排我觉得也很合理嘛，因为他比较有名。其他的我就觉得有一些人我甚至都没有看到，对吧，我都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在背景中出现，我都不知道。可能杜鲁门也还可以，因为毕竟是 Gary Oldman 演的，就其他的我确实很多人可能记都记不住。我不知道您觉得印象特别深的有哪些配角。
我还好，我没有你那样这个每一个新的追星的能力，我只是会觉得说时不时能看到一些比较熟悉的镜头去扮演转瞬即逝的角色，这就会让你去有一种感觉说这部片子其实只是拍一部电影，虽然是三个小时，它的容量还是有限，如果它能够拍成三部曲，或者说它能拍成这个几个 season 的这个美剧可能会更有意思。因为回过来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去聊戏剧了，但是其实这本书奥本海默传其实也特别有看头，而且我觉得两者之间是有一个互文的关系。其实反过来我自己也要承认说，如果我没有看过这部书的话，我可能会在这部电影的一开始的阶段会觉得有点若有所失，因为你其实对他的人生经历其实是迷茫的，你只有到曼哈顿计划的时候你才能充分入戏。但是如果看了这本书的话，你会觉得他只是攫取了其中的一些点。所以说我觉得说如果他是拍一部三部曲教父这样的三部曲，或者说是美剧的话，他可以展现的更多。因为早期的奥本海默我觉得感觉就是犹太人和美国跟德国之间的差别，甚至一战之后仍然整个科学跟这个发展的中心还是在德国，直到这个纳粹33年上台，反犹法案让大量的人选择离开。曼哈顿计划你甚至可以讲说是德国人在跟德国人在竞争，奥本海默本身也是德裔的犹太人的后裔，然后他身边的很多最优秀的人可能都是在德国或者是波尔士丹麦人嘛，也在这个大的欧洲的这个文化圈里面成长出来。而这群人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希特勒是自废武功的，他的反犹他的自己的意识形态决定了把最优秀的最牛的人推到了他的敌人的这一边。所以说这是第二篇，其实说你怎么去凝聚一群人，然后你能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权力的转移， 也是最有想法、最有创建、最有洞见、最有行动能力的科学家的转移啊。这科学家的群像在这个新墨西哥的拉萨莫斯其实特别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很可惜，我们俩都一直认为这个冯诺依曼没有出现，当时也会是讲说大量的犹太裔的从德国、从奥地利流亡到美国来的这些聪明的头脑，他们聚集在一起，才真正让曼哈顿计划成型。那这些人当中诺伊曼就是特别特别的有名，因为他是数学的天才，而在电影里面只是摘取了一段话外音，都没有这个诺伊曼的本身的人出现。书里面特别提到了他们当时在研究核弹的时候，突然发现说会不会连锁反应导致天空当中的云、空气都会被燃烧起来，然后导致整个世界的毁灭。那真正帮助奥本海默解决这个问题，说不会发生这个问题的，就是数学天才冯诺依曼。第三个阶段，其实我特别同意，在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他作为院长这一段的经历，虽然这段经历其实他已经过了一个高潮了，但是他能凸显其实是奥本海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说其实在所有的大名的这个物理学家当中，他并没有真正产生划时代意义的研究，就他不是一个以研究见长的，甚至在他的物理学家人群里面都会说啊，他只是去做一些短小的而不是巨大的，又数学也不是很好的这样的研究，对吧？但他是善于整合资源的一个人，这就是在这部影片里面其实他想要去讲的，总觉得他没有讲出来，也是这部传记里面想要讲。奥本海默是有从政的想法，或者说某种意义上是有政治家的基因的，因为他是在跟权贵在，无论是拉塞莫斯这样一个平台，我能调动大量资源，还是回到高等研究院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小，但是仍然能调动很多资源，能够实践自己想法的地方，他才是觉得最如鱼得水的。也就是你能看得到，他经历了这个曼哈顿计划之后，他已经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了。他希望有更大的平台让他调动更多的资源，这样他的兴趣爱好广泛，又能够明确敏锐地观察到一些新的变化的这样的一个聪明的人，他可以有更大的舞台。可惜就是什么，就是说曼哈顿计划是他的人生的高点，那之后他要慢慢要接受一个相对比较贫瘠的生活，而这个贫瘠的生活恰恰在电影当中演绎出来，也就是因为猎巫计划造成的，就是他不会给他更大平台让他展示了。我觉得这是三段，他又可以展示这个大的时代的变化，然后背后又有这个人个人的这个起伏，会很有意思。当然我觉得这个已经超乎我们对电影的点评。
对，而且因为电影现在三个小时，对吧，就是感觉已经很长了，我觉得不可能再长。而且我刚刚说的，我说这就是诺兰他选择的一个叙事，他其实这个电影也并不是说我要完整的展现奥本海默的一生，他更想展示的其实是奥本海默跟 Strauss 这两个人他的那种命运的交织，然后背后有一个大背景，甚至于你可以把这个奥本海默他理解为一个科学家的化身，然后把 Strauss 理解为政客的化身，这两类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其实是对于人类世界的改变影响力最大的两类人，对吧？我觉得他就是其实让你看到的是就他们之间的那样一种张力，然后如何给世界带来了就是不可逆转的一种变化，就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叙事的一个逻辑。然后这个逻辑我觉得很诺兰，我就说我觉得他这个非常诺兰，这当中甚至还有一种复仇的主题，这也是诺兰非常非常热爱的一个主题也在里面。所以总的来说呢，他是把这个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点窄化，他窄化成一个相对比较古希腊悲剧式的那样的一种故事，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命运交织。但是我还是可以理解，就是我这个话说来还是可以理解，因为你想三个小时的或者说两三个小时的一个长度，同时还要加入那些就是视听震撼的那种效果，让这个电影有一定的观赏性，对吧？那在这种时候你就觉得啊，很难加入那么多的那种其他的背景。如果真的想了解那些背景的话，我觉得可以看书，然后不只是这本传记，可以看更多的书。但有一点我还蛮有信心的，就是诺兰他作品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一直是具有一种话题效应，就是他总是能够以电影为载体让人们陷入对于某一些主题的一些讨论。比如说致命魔术，大家就是关于这个科技与伦理，对吧？黑暗骑士它其实是关于道德困境，它就像一本道德困境的教科书一样。然后盗梦空间大家就开始讨论啊梦境，那最有名的其实就是星际穿越，一瞬间好多影迷就开始去研究什么黑洞啊虫洞啊，就是这些天体物理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看了这部电影或者感兴趣的人可能也会就是引发他们对于一个 更宏大的那样的一种背景以及一些常识的那样一些关注，就这点我还是蛮有信心的。